守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的第九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八课，我们曾经谈到长者的忧郁症的后半段，那时候我们谈过忧郁症的可能的原因，还有影响忧郁症的因素和有关忧郁症的治疗方法。这一堂第九课，我们要谈另外一个课题，就是长者的失智症。我们今天会谈长者的失智症的上半段，然后下一课第十课我们还会再谈长者失智症的下半段。我们今天的课程要从五个方面来谈长者的失智症，先谈失智症的严重性，然后再谈什么是失智症，接着会讨论究竟失智和健忘，我究竟是健忘呢，还是我有失智的问题了，然后继续会谈失智症的十大警讯。今天最后的一个部分是会谈造成失智症的原因，让我们从这五个角度先来看一看长者的失智症。我们先来谈一谈失智症的严重性。根据国际失智症协会全球失智症的报告，在今天来讲，全世界有超过5000万名的失智症。等到2050年，就再过30年不到，预计那时候从5000万的失智症的患者要增加到1.5亿人，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增加的速率是每3秒钟就会增加一个病人，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得到了失智症，然后每一年全世界会有将近1000万名失智症的新增加的这个病例或者病人。虽然这个数字跟有些东西好像不太符合，但让我们警觉，就是每一年增加的数字可能是差不多稳定的，同时每一年也有许多长辈们意外而过世的人，所以加加减减，目前全世界的失智症是5000万名，然后到2050年会到1.5亿人。失智症的严重性，全世界每一个区域的失智症的患者目前的估计是在美洲有940万失智症的患者，欧洲有1050万失智症的患者，非洲有400万失智症的患者，亚洲有2290万失智症的患者。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失智症患者的人数，我们会吓一跳，亚洲是最多的，然后接着是欧洲，接着是美洲，接着是非洲。然后失智症的严重性，它最大的问题不是死亡，失智症最严重的挑战和最严重的伤害是造成失能。这个患者他慢慢失去许多的功能，他记不清楚，他说不明白，然后他可能很多该做的事情也都忘掉，所以失智症会让患者的本身的寿命缩短是没有错，但是它不只是影响寿命，它还会影响这个生病的人，还有照顾的人，还有他家里头的人的生活的品质。某种程度有点类似中国人说牵一发而动整体，他所需要花费的社会照顾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如果我们把所有国家照顾失智症病人的费用都累积起来，都加在一起的话，它的费用是在全世界的第15到第18大的经济体，所以它可能照顾的费用超过许多国家，整个国家的预算，整个国家的花费，它的金额甚至超过苹果手机或者苹果电脑和这个 Google 这两家大公司，他们公司所有的资本额的总价。所以从这些数字的角度来讲，就是给我们一个警觉性，说失智症是一个大问题。 下面我们就要谈一下什么是失智症呢？失智症的英文叫做 dementia。 失智症这个 dementia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而是它是一个病症的组合，一个我们叫做症候群，症状的组合。它的症状不单只是有记忆力的减退，它还会影响到其他认知功能，包括语言的能力，包括空间的感觉，计算的能力，判断的能力，抽象思考的能力，注意力，所有方方面面功能的退化。然后它可能同时还会出现一些干扰的行为，会有一些个性的改变，会有一些妄想和幻觉的症状。最常见的失智症的类型是我们称为 Alzheimer， 中文叫做阿兹海默症，就是属于一种退化性的部分。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占所有失智症患者人数的 50% 到 70%， 所以说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通，但是这个失智症的范围更广一些。它除了有阿兹海默症以外，它还有血管型的失智症，比如说遇到中风啊，或者遇到一些脑部的外伤造成的这种失智症。然后另外还有是路易斯体失智症，是一种遗传方面，是一种基因方面的生理头的变化。然后还有额颞叶型的失智症，所以同样的也是属于脑部结构改变造成的失智症。然后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在牧养长辈的时候，年长常常会觉得说，我最近好像很容易健忘，那我究竟是健忘呢还是失智？这里有几个参考点可以帮助同工们很快的去分辨究竟我们所面对这些长者们，他们是健忘还是失智。健忘是一个自然老化的现象，失智某种程度是一种生病了，有时候可能需要药物和其他各方面的帮助。我们先谈健忘。健忘常见的现象就是偶尔会忘了东西放在哪里，但是通常想一想或者隔段时间，又可以想起来，或者可以有一些线索可以找到。所以健忘就是他虽然健忘，但是他过了一阵子可以想起来，可以找得到。失智呢，失智症的患者他是不断的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不断的找不到。然后失智症的患者还有更大的一个挑战，他会怀疑有人把他偷走了，或者有人把他藏起来了。如果你听到有一些长者在抱怨家里头一直有人偷他的东西，一直有人把他东西藏起来不给他找到，警觉，可能长辈是有失智而不完全只是健忘。所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当有弟兄姐妹争执的时候，不要太生气。很多时候可能一些老人家，一些长者们，他们已经有一些失智症的问题。所以如果有一天长者忘记了你是谁，请你不要太难过，先警觉会不会你所牧养的这些年长的长者，他们可能是生病的。好，再提着健忘的部分。健忘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健忘的人常常会告诉他身边的人说，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啊，记忆力退化，现在不能跟年轻比啊，就觉得说自己记忆力在退，记忆力不好，记忆力很差。但是患者常常的现象就是说，当别人告诉他说你的记忆力真差，这一个人他甚至不承认，他说我记得很好，你看我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所以失智的患者他不会承认他的记忆开始出问题，他觉得你是侮辱他，或者你伤害他，或者你跟他过不去。但是健忘的人会承认说我的记忆有一些问题。下面要谈失智症的十大警讯。失智症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前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警告的现象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一些细微末节可能的一些状况，我们说不定可以早一点带他们去看医生。所以失智症的十大警讯，第一个就是他的记忆力减退到影响他的生活。他可能常常会问一些问题，说你几岁啊，我们吃过饭没有。所以这是失智症他的一个现象，就是他记忆力减退到影响到生活。还有另外一个常见到的现象，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包括长辈都可以上网去或者用 QR code 去购物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重复的去买东西，他忘记他已经买过了，结果又买了一次又买了一次又买了一次，结果家里头同样的东西有好几个，然后很多时候也忘记他近期发生的事情，甚至会忘记说他刚才吃饭了没有。 甚至严重的时候，他会跟他的朋友讲说，我儿子没有给我吃午饭，我今天没有吃饭。事实上他吃了早饭，又吃了午饭，还吃了点心，又吃了水果，但是他忘记了。所以不小心他可能会忘记吃了药，然后又再去吃药，又再去吃药，后来变成药物过量，后来可能会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是第一个警讯，就是如果我们中间你所牧养的这些长者，或者你家里头的长者，他的记忆力减退，影响到生活的时候，警觉他生病了，需要看医生。第二个失智的第二个警讯，就是他计划的事情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开始有困难。举个例子，许多人都知道我们每个月可能都要付各种的一些费用，但是失智的患者他开始有困难去处理每个月都在付的账单，他不知道怎么去付账单，他不知道去找谁付，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单位去付。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不见得是赖皮，他可能生病了。第三个就是他没有办法胜任他原本熟悉的事物。举个例子，很多时候他忘记怎么样使用手机里头微信的功能，他可能手机还可以拿来接电话，但是打电话或者打长途或者用微信里头的或者去付费，他就突然发现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如果他本来很熟悉的，甚至有人讲说他以前是数学很好的，那现在基本去买菜的时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那个数字他没有办法加了，这个代表他生病了。第四个，他对于时间地点开始感到混淆，他有可能就在自己家的旁边就迷路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安慰长辈，找机会去看看医生，看看医生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然后第五个失智症的警告，就是这些长者们他们有困难去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一些长者看到镜子里头的自己的相子还以为是别人，他还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镜子里头的人和他是一模一样的，是同一个人。如果常常发生，是不是他开始有失智症的问题？所以这是他有困难去理解这个影像和实际之间的差别。另外第六个失智症的可能的危险，就是他在言语表达和书写方面出现一些困难。举个例子，他想要找一支笔来写一个资料，但是他一直讲不出来，各方面开始有困难，很常用的，但是他突然就卡在那里，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第七个失智症的警讯，就是他东西会摆错地方，而且让别人觉得他是乱放导弹。举个例子，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从外面回家之后把拖鞋脱下来，应该摆在门口或摆什么地方就可以了，有时候他就拿进去摆在他的被窝里。然后也有一些失智患者把他换下来的衣服卷好折好，然后摆到冰箱里头。所以把东西摆在不该摆的地方的时候，这代表他可能有失智症。第八个失智症的警讯，就是他的判断力变差或减弱。举个例子，有一些长辈们过马路，他不去看左边右边有没有车子来，或者有红绿灯的时候他不看灯号，不看红绿灯就这样往前走，家人跟他走在一起，或者说教牧同工跟他走在一起，就紧张时说你要看清楚会撞到了，这车子撞得不得了，那他觉得好像视若无睹，所以他的判断力变差变弱。还有少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一些长辈们去百货公司去大卖场或者去商店去买东西，结果他买了东西之后拿了东西他就直接走出去，最后被别人的保安人员把他抓起来，说你偷东西你不付钱拿了就走，他说我哪里有，没有不付钱。所以对这些失智症的患者，他以为就是已经都弄好了就可以拿回家了，所以对他脑筋里头有些东西他就已经失去判断的能力，没有办法判断的清楚。然后第九个失智症的可能的警讯，就是他的从职业的工厂上当已经下岗下来，也会从社交生活当中退下来，他开始变得越来越被动，然后他以前喜欢的活动或者喜欢的嗜好都不做了，以前早上起来会出去散散步啊，或者会出去跟邻居聊聊天啊，有些会出去跳跳广场舞啊，或者到公园里头去打打太极拳，但现在都不动。当都不动的时候，警觉会不会他生病了，如果不是忧郁症抑郁症，会不会有可能失智症。然后失智症还有另外一个许多人不警觉，但是事实上造成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这些失智症患者 不论是牧养的这些长辈，或者你家里头的长辈，他们的情绪和个性开始改变，他开始疑心病很重，觉得说你偷他的东西，或者觉得他的另外一半在外头拈花惹草，或者交了女朋友，或者有什么什么什么小三小四，他疑心病越来越重，然后很多时候口不择言。以前是教书的，讲话都非常文绉绉，而且会不会讲那些粗俗的话语，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一骂人那种三字经啊，简直没有办法听的话，他都骂出来了，然后很容易出现不寻常的这种生气和激动。所以对许多教会的同工会觉得说，这个长辈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不是被鬼附了？事实上不是被鬼附，他是失智症。然后很多人也觉得说，他个性怎么变成这样子，他以前明明是一个很温和，很有笑容，很能够鼓励，很能够体谅别人的，现在常常就是开口就是骂人，开口就是骂人，甚至动手打人。让我们警觉，这些特别的个性行为的改变很有可能失智症的一个警讯。所以如果我们先有这种基本的概念，当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有一些特别的行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提醒他，纠正他，但是说一遍说两遍说三遍都改不过来，然后怎么样提醒也改不过来，那时候不要太激动，不要太难过，就是说他就是来捣蛋，他就是来伤害弟兄姐妹，来搅扰神的家，可能不完全，他生病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牧养这种精灵的这种长者的时候，要警觉很多一些长辈们，他们看起来都还好，还健康，但可能我们看不见的他的思想的里头，他脑部里头，或者说情绪里头有一些问题，需要带去给医生做检查。造成失智症的原因有哪些呢？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得到失智症？失智症得到的这种可能的生理的原因大概有六个方面。第一个，失智症很可能它有血管性的病变，举个例子，比如说脑中风，或者说称为这种脑充血，如果他有脑中风或脑充血之后，如果在记忆力各方面有改变的时候，就知道很可能是这种脑中风他的血管发生了病变，影响到他整个的判断能力。第二个就是发炎性的病变，脑炎，脑部里头有发炎有肿，然后造成一些问题。另外是肿瘤性的病变，就脑部有一些肿瘤，甚至有一些癌症，那这些都会造成失智症。然后外伤性的病变，头部的外伤，那常见的就是那些打拳的，做一些激烈运动的，或者做拳击的摔跤的这些选手，他们年轻的时候脑部头部受了一些外伤，后来中年之后到老年就常常出现失智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代谢性的病变，就是因为他吃了药物，吃了不同的药物，那个药物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留在身体系统里头，或者影响到脑部，就变成失智症。然后退化性的病变，年纪大了我们称为阿兹海默，就是退化性的失智症。多数的失智症可能是先天的因素加上后天的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就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先天的因素，仍然可以借着改善后天的环境，比如说饮食生活习惯，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因素加在一起的话，会造成失智症的这个发作。那先天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年龄，在所有失智症的这病例当中，退化型的失智症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所以年龄常常是失智症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年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现在，让我们能够好好把握现在的日子，珍惜现在我们头脑还算清晰，还有条理，去敬拜神，去服侍神，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另外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太老的时候，特别鼓励这些长辈们，鼓励他们还没有太老的时候，把握时间，认真管理好他下头需要做他自己的责任的部分。自己做需要做哪些责任呢？第一个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这种心血管，还有这种胆固醇的问题，都有可能会造成阿兹海默症的，或者说失智症的危险。所以根据研究，糖尿病会造成记忆和认知功能的衰退，然后血压，高血压如果超过160以上，然后一直不治疗的话，也有可能会促成这种 阿兹海默的这种危险失智症。所以如果高血压高血糖加在一起，他得到失智症的比例可能要比一般人要高好几倍。所以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去控制自己的血糖，控制自己的血压，让得失智症的这个机会减到最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抽烟。根据所有的研究都发现，抽烟的人他的认知功能的退化的速度比较快，是罹患这种失智症或者 Alzheimer 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一倍以上。所以戒烟就可以降低风险。所以请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年长的话，务必要戒烟，务必戒烟。另外还有遗传，遗传如果家族里头有失智症的病人的话，他后面以后的年轻的或者后代发生失智症的几率也比较高一些。所以在60岁以前发生的早发性失智症往往都是跟遗传有关系。所以鼓励这些长辈们有机会的时候先去了解家族的历史，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早一点做一些调整，早一点有这个警觉他可能有危险会得到失智症。另外忧郁症，有忧郁症的人罹患 Alzheimer 的几率也是比一般人高一倍。所以如果有忧郁症，请这些长辈们请鼓励不论是你牧养的长辈或家里长辈尽快去看医生，尽快的去做必要的治疗。然后身体的肥胖，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所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如果发现有体重比较多或者会超重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牧养的同工可能会需要把一些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就是说如果身体过于肥胖的话，将来他罹患 Alzheimer 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多三倍。所以肥胖不只是对于心脏，对于血压，对于各方面会有问题，将来包括失智症还有 Alzheimer 都会提高。所以在牧养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我们中间这种体重比较太高的或者太胖的需要小心的部分。然后在这里再次的把圣经里头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再次提出来，在圣经诗篇39篇第12节就有向神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13节39篇13节，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所以在牧养的同工，我们需要鼓励这些我们下头的弟兄姐妹，你牧养的这些长辈们，让我们能够真正鼓励他们向神祷告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让我们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恢复。然后特别警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了，很多时候可能人还在，但是那个记忆那个思想的能力都慢慢衰退的时候，所以他只剩一个躯壳，但是真正的他好像已经不存在，那是非常难过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警觉，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有限，神给我们所量的一生的年日载如手掌，让我们好好把握现在来去追求神，来去服侍神，来去敬拜神。然后诗篇78篇38节39节也再次提醒说，但耶和华是有怜悯，赦免他们也赦免我们的罪孽，而且屡次减少神的怒气，不发尽神的愤怒。然后诗篇78篇39节说，耶和华想到他们，就是我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所以在牧养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去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是一个单行道，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过去的年日绝对不会再回来，我们今生过去之后也不能再回头。所以让我们把握现在敬拜神，把握现在去真正的好好做神呼召我们该做的事情。鼓励长者继续的他们在教会里头积极的去敬拜神，来服侍神。
不凭眼见，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 想超越现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下一堂课第十课的课题是长者的失智症的后半部。我们刚才提的是上半部，在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堂课能够探讨了长者的失智症。天父，求你使用教会的同工去帮助长者能够知道什么是失智症，然后失智症的严重性，好让教会的长者有这样子的警觉，能够小心来面对这些挑战。也求你使用教会同工帮助长者们去分辨失智或者健忘，更求你使用教会同工帮助长者去理解了解失智症的十大警讯和造成失智症的原因，好让长者们能够自己的警觉之外，也能够彼此守望，一旦有问题发生的时候，让他们可以及早的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天父，我们更求你继续的使用教会的同工来引导教会的长者，能够在他们年纪老迈的时候，能够经验你自己的祝福、你的陪伴、你的看顾和帮助。天父，求你每一天向我们的同工向他们扬脸，赐他们平安，每一天求你使用笑脸来帮助教会的同工，好让他们可以有笑脸来帮助长者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下一课的课题是长者失智症的下集，希望您每一天按时收听。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